Tifa No Snow， 致力于节省法律人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Low Snow 的 Barry。那各位知道，我们 Low Snow 聊聊一向会邀请蛮多就是从事非典型法律工作 的法律人来上节目，聊聊他自己的职涯历程。所以我们这次邀请到的也是一位非典型，不过他现在没有从事法律工作。他曾经念过台大法律，念过哈佛的 LLM， 但是呢他最后选择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就是环境保育。那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我们今天就听这位在美国林务局担任公务员的 Alice 来分享。嗨 Alice 你好。
嗨 Barry 大家好，我是 Alice 李婉蓉。好尴尬，
打招呼可以再尴尬一点。
我超尴尬，我真的很不会跟人家讲说，哦，反正我从以前就是很不会，就是跟大家讲话这样。
你现在没有大家的，是现在大家是你想象出来的。
对，就是我想象出大家，我就开始尴尬了，你知道吗？这很不妙。Okay. 我就是要之前要是上台要报告，就是上课那种，就是要报告的，我都会很尴尬，然后就会一直傻笑，然后还会在原地转圈，然后。就是 seminar 那种都被老师看不下去，就是因为太尴尬了，然后就忍不住就想要背对观众，但是背对观众之后又觉得这样不行，又转回来这样子，然后连老师都看不下去，老师都说你太紧张了。
太有趣了吧，那个画面很难想象。没关系，尴尬格外有一种喜感，我们就直接开始，没有要让你补救的意思。
没有要补救吗？好。我还是可以补救。嗨大家好，我是 Alice 李婉蓉，这样有没有叫好？
好，这样好多了。
好
好，那 Alice， 因为我们在社团里面会先开放大家问问题，那大家对你都非常有兴趣，包括你的不同的职涯阶段的经历啊，包括你在美国的工作，所以我们就从头开始先聊聊你自己的这个从求学开始是在什么。我记得你是双主修嘛，对不对？
对，
而且你是少数的就是法律跟自然科学领域的双主修。
对，应该是少数。
所以你大学除了法律是另外一个是主修是什么？
是生科系，生命科学系，就是以前的动物跟植物系合并之后成为的那个系。
OK， 然后其实我也是生科领域出身的。那你当初为什么
会？你是农化对不对？
对，我是农化，农化后来改名叫生化科技。反正它的生科就是一堆，一日生科，终身科科。
真的真的。啊，好可怜哦。
所以你当时为什么会再来双主修法律？就还蛮特别的。
其实我是法律双主修生科，所以我的本
性是法律双主修生科，那更特别。
就是我是有想过的啦，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在想说，到底因为我两个系都有申请，然后也都有上，然后想说到底是要本系法律双生科，还是要本系生科双法律。后来就觉得好像双法律的步骤比较多，然后比较麻烦，好像还要考试之类的，然后生科的话就是就看成绩，所以就觉得那就先，我觉得啦，对啊，所以就觉得那就先上法律系，然后再去双主修生科。那这是在上大学之前就想好的事情。
哦，所以你上大学前就发现自己对这两个领域都有兴趣。
可以这么说，对。
哦，
对啊，我高中的时候是就很喜欢生物。
你现在应该还是蛮喜欢的吧？
哦，对对对，应该说我从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生物。
可是还是去念的法律，所以是有外界压力，还是说自己也是对法律很有兴趣？
这是个好问题。
不宜在这边讨论的话。
不会不会不会，就是我、okay.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在念法律系之前都其实不太知道法律系到底在做什么，除非就是家里有人是律师或者怎么样。我那时候
就是
有一些浪漫的幻想。觉得对法律有点浪漫的幻想，主要还是三去法，因为当时我高中是三类，然后我爸是比较想要我念医科，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不想念医科，就叛逆啊，然后就觉得我不想念医科，然后我对生物有兴趣，然后不想念二类的， 然后一类的话，我其实蛮喜欢文学，可是又觉得说念文学之后不知道干嘛，然后商学院没兴趣，所以就直接砍掉，然后所以就删来删去发现哎，念法律也许不错，就是因为出来之后好像就是一个直接可以应用的东西，然后好像是我应该是可以胜任的东西。
所以你应该是学霸等级，就感觉是随你挑，你想念什么就念什么。
嗯，可以这么说。
我第一次遇到有人这么坦率的承认的，很好很好。OK， Alice 真的是学霸等级，这是无庸置疑。
但是就是假设，比如说你说台大医科的话，那当然不是给我挑了，只是说如果是普就是。医科
普通的医科要上医科也是可以的，这样
对也是可以的。然后就是那其他的科目应该都
对，要上台大法律、台大财经都是可以的。
嗯，对，但是我没有申请台大财经。
OK， 因为就对上没兴趣。
对好，对对对，
所以我记得你是法律毕业之后就应届考上律师，然后就去中大实习了。
对也不对，因为我双主修，所以我其实有延毕一年。
啊，对，
然后
对，
所以我也算是应届考上了，只是就是比我同一届的人，就是其实在晚一年考上。然后考上之后，青黄不接的时间，我曾经去非营利组织当过募款专员，非常尴尬。
啊、真的、啊？哪一个组织啊？
就是Greenpeace。
哦。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不知道要做什么啊，然后之后知道之后自己一定会去当律师，然后那段时间就是你又不能就是跟人家讲说，就是我会做一个就是长期稳定的工作，所以就是这种类似打工工作对我来讲。
Oh, OK OK，
对啊，然后也是有点像是要找回，找回一点初衷吧，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跳舞，然后。就是对未来感到非常的迷惘，然后包含就是到底要不要当律师都非常的迷惘，然后我那时候就对，所以就有点要找回就是我在这个社会上到底要做什么的这种感觉。
说到这个，你考上律师之后，你有曾经犹豫过说、我想从事的是生物相关的还是法律相关的吗？
考上律师之后吗还是之前？
对对对对对，还是就是没有迷惘了。
你说考上律师之后，
或者是大学毕业后啦？
嗯，我一直都没有特别想要做就是纯生物的东西，因为我也不认识有人做纯保育的东西。
你说你那时候不认识？
对，就是感觉好像机会蛮少的。然后、
okay.
而且我就是我那时候一直都觉得说，就是我要以法律为我的基底，然后生物是我的兴趣和知识，然后我希望可以用这些知识和就是额外的专长来做一些可能跟动物福利或者是环保相关的议题，但是我没有想要做纯生物的东西。
哦、OK，
然后想要
比如说
想要当律师，这个是一直都很迷惘。我那时候。就是去考试的时候，我其实就是跟自己说，就是假设我考上律师的话，那我就去试试看当律师。假设没考上的话，就代表老天告诉我，我要去寻找另外的人生。然后就考试，就这样。对，
了解了解。所以考上，所以就后来就去中大。
对。
那在中大的从实习，我记得你在中大待了两年左右吗？
对，两年差不多。
那。这两年让你体验的律师生涯跟想象中一样吗？
其实我后来就对，应该说我只有一开始就是高中的时候对法律这个行业比较浪漫的想象，后来就没有了。然后所
以什么时候没有了？
对律师这个工作其实没有太多期待。我觉得就是到了就是后期吧，就是发现就是。我觉得当你就是看着前方，你没有看到你的 role model 的时候，其实是一件会让你很迷惘的事情。就是说我真的可以做这件事吗？就是这个世界上真的需要这样子的人吗？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然后看到很多就是同学啊，然后学长姐啊，就是毕业之后就是从事传统的法律工作，然后就觉得就是传统的法律工作其实就是没有很吸引我，所以就觉得我真的要做这些事吗？也不是不能做，但是就是没有那个热情，就觉得好可以试试看，但是也没有抱着什么期待，所以就没有什么就是幻想破灭或者怎么样的这种故事。
感觉就是这样了，然后
对啊，就是觉得去对啊，就去做个啊，试试看啊，也许会喜欢，也许会不喜欢，就是没有抱着什么太多的成见去做了。
那后来感受到了这一些，也找不到热情之后，可是你还是去念了哈佛的 LLM。
对，这也是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因为你，我记得你爸也是哈佛的嘛，所以是。
我爸妈不是哈佛毕业的，但是他们在 Harvard 做过 postdoc。
OK，OK。
他们是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OK。
应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如果我记错的话，就算了。但是应该是 NC State 啦，应该两个人都是 NC State。
所以他们有希望你去念哈佛这样。
有啊，有吧，我觉得是有的。但是当时就是觉得说好，就是出去试试看，因为当时其实我还蛮想回台湾的。然后
你说哈佛，
对，就是毕业之后还蛮想回台湾的。然后而且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已经觉得我不想要当律师，其实在念 Harvard 之前我就已经觉得我之后是不想要做一般的律师，就是事务所律师，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没有动力想要去申请 JD。我那时候只是想说，就出国去看一看，看看有什么东西，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就留下来这样子，然后做几年，然后也许我就回台湾，或者是怎么样的，就那时候是这样想的。然后因为要申请其他的学位，都需要比较多的投资，就是比如说要考 GRE 啊，或者是要考 LSAT 啊，或者是要考，就是 LM 是一个很无痛的申请。
哦，对对对对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对啊，就去看看啊，然后就看一个怎么样。然后我也不想拖太久，就是拖太久的话，就觉得说我在就是法律界就太久了，就是我很想要赶快去看看，就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可能。
所以你哈佛毕业前还是毕业后就决心就是没有要走法律这条路？
我在去 Harvard 之前我就已经觉得我不想要当事务所的律师，就是不想要做传统的法律行业。然后我那时候并没有排除就是比如说在 NGO 做环境律师这个选项。然后到了 Harvard 之后，慢慢的我就把在 NGO 做环境律师的这个选项也暂时就是踢出选项外这样。
啊，为什么啊？
我觉得可能跟我个性和兴趣有关，就是我不是一个，我觉得 NGO 的律师大部分都是会着重在诉讼或者是比较 advocacy 的这些方面。然后我以前就是我小的时候觉得我会喜欢做这些事情，就是你知道伸张正义啊，然后就是去跟人家吵架说你这样做不对啊。
很难想象你跟人家吵架。
对，但是就是其实我个性就是真的很，我觉得蛮内向的，然后我不是很喜欢跟人家吵架，而且我其实我后来觉得我越长越大，我就是越是那种其实我是一个随时准备好要改变自己立场的人。就是我是一个就是对于就是我当然会提出就是我的看法，但是我不会觉得就是说我说的是对的，然后我想要把你 K 的满头包这样子，我会想要知道你在想什么，然后我觉得我通常会觉得说其实我也可以理解你的看法，然后之类，然后其实这样的话就很
不适合从事这样的工作，
就会有一点对，而且就是到时候看到的就是说比如说你为了要可以去推你的议题或者是推你的立场，你有时候讲的一些东西就是我觉得其实也有点误导性，比如说美国这边就是有那个 Endangered Species Act 就是保护濒临绝种的野生动植物，然后川普上台之后就想要把它削弱， 然后这些想要去捍卫这个法律的人呢，就会说，哦，这个法律是 99% 有效的，因为我们 列上去在这个清单里面的动物呢，动物植物有 99% 都没有绝种。但是其实这个法律并没有那么好，也并没有那么神奇，他们没有绝种可能就是只是代表他们还没有被发现绝种，或者是他们还真的还没有绝种，但他们可能是在一直在族群是这样子一直在往下的，就是他们其实并没有被复原或者是被变好。但是如果你讲说这个法律对于 99% 的物种都是有效的时候，就是你很容易让人家听了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哇，这个法律好棒哦，就是只要这个物种被列成那个 endangered 或者 threatened， 他们就有救了这样子。但是其实这个法律真的没有那么神奇，它有很多很多的例外，而且它还被修改。对，
所以就你来说，你讲，如果你要你去讲这样的话，你就会自我质疑说，其实这不是真的这样。
对，我就会觉得是，对啊。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你要做诉讼可能还好，可是如果你要做倡议做 advocate 的话，你又要有一点说长袖善舞嘛，就是你要可以就是善于交际，你要可以跟比如说立法者，就是跟 policy maker 打好关系，然后
是
等等，然后从你 industry 那边可能也要可以打好关系。你是诉讼的话你可能还不需要，但是如果你要做倡议的话，这个还蛮重要的。然后我就很自闭嘛，然后就是我那时候找到工作的时候还被人家说，就是你就是因为这么内向都不去跟人家就是哈拉 networking 才找到工作，我就觉得很难过。
啊，对了，说到找不到工作，所以你在哈佛毕业之后就决心要转换跑道到保育这一块。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想要做比较前端一点。对，我刚刚讲的是还有一个就是做诉讼的缺点，就是当他到你手上的时候通常都已经有点没救了。然后当他们在规划比如说我们要做这边要做一个什么复育计划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他们常常都不会找律师，他们就会找说找生物学家找保育专家找，
对对对对，
他们不会找说我找一个诉讼律师来看看，就是来规划一起规划这个 project， 然后通常都是啊搞砸了怎么办，然后找一个律师，然后砸了的时候，然后诉讼又不是很快就可以解决的事情，然后通常那个时候就已经没救了。对。
所以你想参与的其实是真的在去比如说富裕环境的这一块。
对啊，或者是就是政策，比如说政策或法规的形成也是可以，但是那种又有点就是不太适合我个性，所以其实我那时候也挣扎很久，想说我到底要做什么。对啊，
所以你后来怎么决定从毕业后到真的有工作这一段，我记得你那时候非常的崩溃。
哦，超崩溃的啊。就是我大概我所谓的就是流浪，大概也流浪两年哦，就从毕业之后到
很难
找到工作，快要两年。对，
很难想象，因为你就是学霸中的学霸，那连你这样的人去转换这样的跑道都要流浪两年了。
对啊，因为我保育这个领域还蛮特殊，就是真的不容易找工作，就是 funding 真的很少。就是你如果要做能源的话也许还好一点，因为能源的话你有太阳能产业，你有就是很多再生能源产业会帮你，会想要做这一块，然后或者是石化能源会想要来反这一块，就是会有很多就是企业的力量在里面。但是野生动植物的保育真的就是谁会想要花钱做这个东西，
政府
吧，这个就是一个就是钱坑啊。
对对对
对啊，所以就是缺很少，然后就算有缺常常也都不太稳定，就是可能是他是一个比如说一个有钱人捐了一笔钱想要做这个 project， 然后这个 project 可能就是两年，然后两年这个就结束了，然后你就又失业了。其实我认识蛮多 NGO 朋友是这样的。
有点像是，
就是你可能不会失业很久啦，但是对，就是就 job security 这件事情来讲不是最好的，然后 当然要找工作就已经很难了，所以很多人还甚至要买经验，就是说我要去哪里实习，然后有一些田野经验，然后你去那边你就要自己负担你的机票、食宿、生活费，然后就是那个 host 你的那个的单位就会跟你收一大笔钱，就是那种可能五六千块美金，然后你去那边、
没有薪水，自己付食宿，还要再缴钱给那个单位，
就是那笔钱他们就会说是 cover 你的食宿，但是你要自己买机票。就是我是没有做这些事啊，但是就是还蛮夸张的，就是但是真的很多人会做这件事情。
那真的去做这样的事情的人，他是真的对环保就是非常有热情，
我觉得应该是。但是我之前有传一篇文章给你嘛，就是那篇文章就是我觉得还蛮血淋淋的，就是你就是会找不到工作，要有这个觉悟。
了解了解，真的是蛮不可思议的一个生态。
对啊，然后如果你是就是在国外长大的也许还好一点，因为你可能就是你如果从小就知道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可能从小就可以开始累积就是实习经验，比如说你中学的时候就可以出去就是帮忙就是做一些田野工作啊，然后等到你大学的时候你就可以真的就是独当一面做一些小 project 啊之类的，就是你会比较容易累积这些别人想要你有的经验。可是我不是，然后再加上我的所学又不是真的是这方面的，所以就特别特别的辛苦。
那你有没有想说啊，干算了，回去当律师好了？
想过蛮多次的，就是想说啊，什么时候要放弃？其实我一直在想说，我要给自己设一个停损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我还好，我爸妈还蛮支持我的，他们就说：“那你就去念个博班啊。”就是我说博班毕业出来之后还是找不到工作，那我就我不是更崩溃吗？他们说不会啊，这样至少你生命中就至少在又花了五六年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啊。然后我就说哦，对，就是被爸妈哄了这样子。
所以爸妈如果没有这样讲，你可能已经回去法律工作了。
有可能哦，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是心灵蛮脆弱的，那时候觉得就是怎么可以这么没用，就是一个米虫，然后就是在国外，然后还要跟爸妈拿钱，对不起爸妈，然后就是同学都已经是在，你知道，就是虽然就是也许不是做到什么就是超级大官或者大的位置，但是就是至少都是哦，你知道在稳定的人生道路上前进啊，然后我就想说我到底在做什么。对啊，然后就在想说我到底是要回去，就是所以就我常常就是每天都会问自己说你够了吗？就是你现在回去你可以自己承认说好，我失败了，我尝试了，然后我就是失败了，然后没有后悔，然后我当我自己对我自己说对，我试过了， I tried， 然后我不会后悔了，我就回去。然后所以我每天都在问这件事情。对，然后但是有时候就觉得说再试试看，再试试看，再试一天，再试一天这样子。对啊，然后就是那时候真的是还蛮崩溃，然后别人就会说啊，就是你很幸运啊，然后说爸妈支持你啊，你应该要感到很高兴啊之类，我就只是觉得更崩溃，更羞愧，就觉得说对啊，就是人生给我这么一副好牌，然后我现在到底在做什么这样子。
打成这样子，
对，就是在那边失业烧钱，然后一直被拒绝
啊，那应该蛮严重的自我否定的一个期间，这样。
对，就是这个世界不需要我，你知道吗？就是觉得说啊，对我就是活成这个样子，然后这个世界不需要我，就是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想要帮助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不需要我。
啊，但是这个世界
是非常扭曲的想法，
不要你来帮哦，不好意思，
就是很扭曲的想法，对，就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
那后来怎么变好的？
后来怎么变好？其实就是因为找到工作，没有找到工作，
好简单的答案。
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后来就是我认识我现在老公嘛， 然后我那时候跟他讲说，我不要再找工作了，你养我。
不是更废吗？
超废，但至少不是爸妈养我，你知道吗？就觉得说好，然后我，而且我那时候回去真的就是回台湾的时候，我就很沮丧，跟我同学，就是跟我最好的朋友们讲说，啊，算了，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我要放弃了，我觉得我干脆嫁人算了之类，就是讲这种自暴自弃的
话。
就是你已经对，就是连尝试都不想尝试，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跟我那时候老公，就是跟我现在老公，对不起，跟我那时候男朋友现在老公聊说，就是我要搬，就是可能就要搬，怎么搬到他那边住啊，然后什么的，然后就是要不要找工作啊，然后那时候在就是我们俩躺在床上，他就跟我说，嗯，他说那我觉得就是你就偷偷看嘛，多偷偷看，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我可以就随便找个普通工作就好了，就是我想要有一个家，想要有人爱我这样子。然后他就说那你就偷偷看，多偷偷看，然后他这样一讲之后我马上就大哭，我就说我不要偷，我不要找工作，我说我连试都不要试，
找工作好可怕，已经有
阴影了，对对，真的是创伤，然后他就吓到，他就说好，你不用找工作。他说我以为是你想要找工作，我说我没有，我再也不要找工作。
但是后来还是找到了，
对，就是最后就是应该就是快要放弃的时候，然后就突然就找到工作了，然后我就说、哦、好我去，然后就是跟老公也在不同的城市，但是我就说去我去，然后去了之后就觉得就是其实就是工作也没这么难啊。但就是真的就是那刚开始那一关就是跨过去之后，就是工作本身其实没那么难，但是因为太多人抢
哦，所以找到之后就比较好了。
对啊，而且就是因为到了就是领务局嘛，然后就是很多同事就是还蛮相似的，就我觉得文化的调性有对，所以就很开心。
嗯嗯嗯嗯嗯嗯嗯，那蛮精彩的一个过程。尤其崩溃那一段很难想象，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啊，你就是哦，台大双主修，然后又是哈佛的，你就是学霸，然后就是一辈子一帆风顺。但是看到这样，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点开心。哎，你也跟我们一样吗？
真的，真的，而且就是觉得就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
就说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那就觉得不试试看，就我觉得我会一辈子觉得说我应该要试试看的，
我应该去试一下。
对啊，我觉得就是试过之后就觉得说啊，我失败了，就是好像还比较好一点。但是中间那个挣扎真的是很痛苦。
所以
我就说在德国的时候还发了一篇文章说，就是我觉得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浪费地球。
有，我记得。
对，然后就吓死
你。是不是还？
对，然后你就 message 我，你说你还好吗？我觉得你好像很不好。
对，
你好
像
担心我才会去。
对对对对。
对，但那个时候真的是会有一些suicide thought，虽然没有到很严重，就有一点点。
OK OK， 没关系，现在一切都好就好。
对对对，现在都是好。
所以你从法律到保育，其实不是真的对法律没有兴趣，对不对？只是
我觉得对法律的工作本身没什么兴趣，但是不是说我讨厌念法律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法律还蛮好玩的、啊、就是如果你只是要跟着他想、嗯、但是当然如果要背啊要考试就是不好玩。
、没有人一定是不好玩，
对，没有人觉得考试好玩。
所以你其实是在法律这个领域找不到你觉得可以适合你特质的这种工作，而不是讨厌法律这个本质、啊、
嗯，对，看到就是念法律的人就是最后做的工作就是几乎没有一个是我想要做的工作。然后在中介的时候就是当然的就是有很多就是优秀律师啊，然后赚很多钱啊，然后也受人敬仰啊，然后等等的，但是就会觉得说嗯，我三十年后想要成为他吗？就觉得说虽然很多人可能会想要，但是我就觉得说我没有想要成为他耶，那我现在要留在这边吗？这样，对。
那我好奇问你，现在的 role model 是？
我现在的 role model， 我现在觉得其实很多同事我都愿意成为他们、欸、就是、
oh.
嗯，就是那种就是对野外很熟悉，然后喜欢动物喜欢植物，然后很多户外活动，然后然后每天就是工作就是都在处理这些事情， 然后没有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是就是会做
事情，扎实的在做。
对啊，
不切实际的想法是像那个瑞典少女那种 How dare you、
好，对啊，或者是就是说，哦，我们就是比如说所有的森林就是应该要不管它，就是让它就是自己自生自灭就好了之类的。
哦，
对啊，就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就是美国这边的森林啊，就是我们就是不应该动它，就是不应该疏伐，不应该就是做prescribed burn， 中文要说什么？就是不应该就是 人工放火烧它的。但是其实就是这个是因为美国这边的森林都有一个固定，就是各自都有固定的林火的周期，然后如果不烧的话
它自己会烧。
对，然后当它自己会烧的时候常常就会失控，因为美国有一个世纪的就是看到火就扑灭政策，然后所以就是很多他们是以前是比如说可能两三年就烧一次，那个草长得一点点高他们就烧了，然后就是火是就是很矮，然后不会烧到树冠层，然后但是当你 一个世纪以来都不让它这样烧的时候，那个森林的密度会就是会密到很可怕，然后那个火要是一烧，那干燥一烧就会全部烧到树冠，然后树就会死光光。
所以你们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在预防这种情况发生。
对，其实我们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一直到最近，我们的林务局的预算其实有超过一半是用在防火上面，然后、然后就是我还有同事抱怨说就是我们是 forest service 不是 fire service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预算都被那个都被火吃掉了。
了解、那我好奇问一下，因为有听众 Wesley 在想了解一下说你对这个环保跟生物的兴趣啊，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小就开始吗？
可以这么说吧，我觉得小时候就是我只是觉得我很喜欢动物，动物很可爱
大家都喜欢动物、
啊、对、啊、大家都喜欢动物，然后后来就是到了中学还是对小学的时候，我就是非常喜欢动物，然后喜欢看动物小说啊，然后看到动物死就会哭啊，然后蚂蚁
也会吗？
蚂蚁哦，也有可能哦。就是如果是看到就是比如说男生就虐杀蜻蜓啊，这我都会哭，然后就被讨厌这样、就觉得说就是怎么这么大惊小怪。对，然后然后到中学的时候就比较愤世嫉俗一点，然后中二嘛，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其实是一个eco-centric by heart， 就是我心里其实是觉得就是我觉得世界万物和环境比人类重要，这是我心里这么觉得。
对对对对对对，你好像到现在都这么觉得。
对对，就是我，这是我心里。虽然我就是我现在已经很社会化了，对，但是就是其实我的心里就是还是很向往那种，就是觉得啊，就是觉得
人都
大自然很美、啊，
无所谓。对对对对对
对。对啊，然后就是我想要
就是不是
保护这个东西，
就是你不是人本位主义的，你是自然本位主义的。
是可以这么说。虽然就是这样都会被就是跟环境恐怖分子连接在一起，但是我心里其实是这么想。
我听到一个新名词，什么是环境恐怖分子？
就是有一些就是可能会为了就是你知道抗议一些就是环境相关的东西，然后会做一些就是比较暴力的行为
啊。对，
对，
我觉得你可能也是一线之隔啦，
就是我是很社会化。
对对对，我
不会伤害人，
所以没有去做出这样的事。
对，但是我国中的时候就是觉得啊，就是觉得人要改变这些事情啊，觉得人类实在太糟糕等等的，然后所以就是我当时念法律也是因为觉得说就是我可以就是在动物福利和就是保育的这一块就是多做一点。对，因为我之前就是看到就是动物就是被残忍的杀害，不是安乐死、就是残忍的杀害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难过，然后觉得就是人不是不能使用动物，但是他们应该就是要被保护，这样就是值得一个对 这是比较动物福利的方面啦，然后再来就是保育的话，就是觉得说人类为什么要一直破坏他们的家之类的等等的。对啊，所以应该都是从小就是喜欢吧。对啊，然后就是那种，就是我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就是有些人就是看阿凡达就会觉得说是太瞎了，就是哪有人会做这种事情，但是我就觉得说很好啊，很浪漫啊。就是说怎么会有人背叛自己的种族之类的，那我觉得很好，很浪漫，很棒。
對，所以在艾泽拉斯有让你感受到比较开心的这个是世界吗？
艾泽拉斯为什么突然讨论到艾泽拉斯？
所以你选 牛头人之类的。
牛头人，你不错啊，而且就是我第一个选的角色是德鲁伊，然后第二个选的角色是兽王猎。
OK OK，
对啊，就是我的兴趣。
哎呦，好羞耻这个人。
对啊，我不是很好理解，
很好理解理解。
对啊，非常的简单。
好，那我们回到你的 career 好了，就是
他们讨论到
没有，就是如刚才所述，我们就是反正讲干话嘛。
真的真的讲干话，讲干话比较多人听。
哎，真的真的真的，这是说真的。
对啊，
现在大家都喜欢听干话，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的风格。大家都说我们太硬啊，什么太长啊，不能睡前听啊，也不能一边做事一边听啊。
可以吧？我们讲那么多就是屁话，当然可以，就是一边做事一边。
所以我们就改变一下那个节奏，我们就屁多一点这样。
对啊，我觉得我们就是一直在聊天。
没错，那你，欸，你现在工作是就从在林务局之前有做过哪些工作？
在林务局之前哦，这是个好问题。就是 Harvard 毕业之后嘛。
对，就这中间。
毕业之后，我一开始我第一个是先到了大气海洋总署嘛，就是 NOAA 或者大气海洋，
那也是，也是
那个是
公家单位，
对，联邦政府的公家单位，但是它是管海洋的。因为其实我原本比较想要做海洋的保育，因为我喜欢潜水，然后我觉得啊好浪漫哦，就是很多这种就是觉得我好喜欢海洋生物，然后喜欢海这样子，然后觉得台湾四面都是海，然后觉得好棒，然后就想要做一些海洋相关的东西，然后我就到了 NOAA， 然后做了就是当时是在他们的法务的单位做的，但是做 international law 的单位，然后就是，
所以不是现场，
对，就是还是蛮偏法律，但是不是真正的法律，
嗯，
对不起国际法，然后就是工作内容就是主要就是帮就是律师们做研究啊，写 memo 啊，然后等等的。
欸，你自己不是律师吗？你没有考 NYBA？
有啊有啊，有考啊，然后考过啦。然后
你为什么讲好像一副自己不是律师，帮律师们做？
对啊，但是因为说我不是正职的律师嘛，所以就是去那边就是我就是，
啊，
就是实习啊
part time 的，
对，就是
intern。
对啊，就是我一直到很后来才是有薪水的，这个就是无薪实习哦。对啊
，OK，
对啊，
连政府都无薪实习。
哦，对啊，对啊，因为对啊，
然后在这个 NOAA 待了多久？
在那边待了也是待了一季而已，待三个多月，然后就回台湾玩一玩，然后后来又回来。
是缺就没有了，就是他就是一季就缺，
没有，因为他本来就是只是一个实习啊，他没有要开，因为联邦其实要招聘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哦，了解。
对啊，然后就是并不是很好进，我知道有人问这个，等一下可以讲这个。
好啊，好啊，好，就是怎么当美国的公务员，蛮特别的。
嗯，然后在那个之后，我就是。原本想要继续找工作，然后找了一个月 多两个月，然后还是没有找到工作，所以就决定就继续实习吧，因为就只找到实习，好可怜哦，我真的好可怜。
高年级实习生，
真的，我那时候就觉得啊，我好老，为什么还在这边实习？然后有些人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在那边实习，然后但他们都已经博士毕业了。
天哪，我要哭了，
真的很想哭。然后我就跑去德国，就是 UNEP 底下的那个 Convention on Migratory Species， 在波昂。
啊哈啊哈，也是政府单位。
联合国。
啊，联合国的。
对，然后联合国也是实习啊，也是五星实习，很可怜的。然后在那边做，然后做了一阵子，然后又回美国。然后回美国之前，就是其实我有得到一个在台湾的 job offer， 可是被我爸妈劝退了。
啊，也是台湾的 NGO 吗？还是？
是国外的 NGO 想要在台湾开始成立，开始做一点事情这样子。
OK， 所以你爸妈其实不太想见你，他觉得保持距离比较美感，这样吗？
是的，他们就觉得说，就是我还可以再试试看、啊、因为他们就觉得，如果我回台湾的话，那我应该就
会在台湾，
对，就会在台湾，就没有什么其他机会。
了解。
对啊，然后他们就说，这个就是可以之后再考虑啊。他就说，就是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比较支持我念博班。然后我就说
，OK，
也好啦。我那时候真的也，我也考了 GRE， 我就是真的就是已经准备好，就是找不到，就是如果两年找不到工作，我就是申请学校，然后继续念书。
OK，
对，
连 GRE 都考了，
有啊 ，GRE 都考了啊，然后后来就找到工作啦。但是我真的就是已经觉得就是找不到工作，然后就这样了。
啊，
对啊，那时候真的蛮绝望的。哎。对，我刚刚讲到哪里啊？哦，德国，
就是、
德国之后，对，
波昂，对。
然后德国之后，我就到了南加州 Santa Barbara， 就是 UC Santa Barbara 那边有一个叫做、就是他们有一个海洋保育的，
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摩天轮
单位，摩天轮，他那个 SFG 就是 Sustainable Fisheries Group， 所以他们是做的那种永续。渔业，然后还有海洋保育，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要往这个方向走。然后那时候就是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学了一些就是 coding 啊，小小的 data science 之类的东西。
哦，你是那时候学，我以为是在哈佛学的。我记得你有学 R 吗？
对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身边的人都是用 R， 然后就觉得说嗯，对，我要学这个东西。然后因为就是假设之后要念书啊，或者什么东西都会有用啊，然后就是会往可以往。比较前端的方向走，就是可以离开，就是离开，就是面对每一个人，我都要跟人家说我是念法律的。
可以往数据分析的方向走，这样。
对，因为当你告诉别人说我是念法律的时候，他们就说：“哦，那你是为什么不去当律师呢？”就是很多，就是即使到了领务局，很多人都说：“哦，那你之后想要去 OGC 吗？就是 Office of General Counsel。”然后。我就说没有欸，就很尴尬，然后他们就会第一个就会想要把你安插到那个地方去。
哦，他对你的刻板印象太深了，这样 对法律的刻
板印象。然后就觉得说，对，那个时候就觉得说要培养一些其他的专长，就是不能别人问你说你有什么专长的时候，你就只能跟他讲说我是念法律。
啊，后来养起来吗？
啊？
我说后来有养起来吗？就是那个专长。
专长哦，后来现在都忘光了，现在用不到。对，然后因为后来就是、哦、对，我现在比较多的真的就是我觉得是写作。
哎，那刚刚讲到一半啊，就是去 Santa Barbara， 然后
哦，对 ，Santa Barbara 之后 ，Santa Barbara 就是我就是在那边就是跟就跟那边的人一起做一些 project， 做一些研究。然后两篇 paper，、虽然我都不是第一作者，就是帮忙人家做这些东西，然后顺便累积一些自己的经验。因为那时候就是觉得说我以后就是也可能要申请博班啊等等的。然后在那边原本是要待到七八月的，就原本要待一整年。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找到工作，所以四月就走
了。啊，终于找到了，就尘埃落定这样。
对，
就现在的工作嘛。
对，就是 Atlanta 那个工作，就是领务局的工作。
哎，这样听起来你也做过蛮多不同的缺的。 包括研究啊，然后包括 intern， intern 就做了好多个。
对啊，就很可怜啊，就是要到处搬来搬去，然后就是人家给你机会你就说好我去这样子。
OK，
你一定要说好我去，因为不去的话别人会抢。
一堆人在抢，对不对？
对啊，
我这样子，
你不做比别人很多人要做啊。
那你从法案研究比较是你的本业嘛，比如说你跑到圣塔芭芭拉那边做研究，那这个中间跟你本业差别也蛮大的，所以有什么挑战吗？
有耶，就是因为我就是因为不喜欢数学所以才念法律的，但是因为你要做这种比较
数据分析，
对，就是都还是会有一点数学，然后再加上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就是我看就是他们就是比较成熟的学者做的东西，常常都是甚至还有要用什么 machine learning 啊，或者是
就是为了要 machine learning，
对，或者是 modeling， 然后等等的东西，那些都要比较有一点数学概念。这对我来讲，当时是一个比较大的坎，就是我要跳过去有点难，因为我只有修微积分，然后其他都没有修过，而且微积分也修得很烂。
就是数学其实是你的罩门。
数学哦，我觉得就是没有兴趣，然后再加上就是懒得练习，就是我不是一个会喜欢练习东西的人，就是我通常我念书就只是就是看一遍，然后我就会去考试，就我不喜欢练习，所以通常我数学都是
常常算错，听起来有点讨人厌，有点讨人厌，
但是就常常算错啊，然后看错啊，就是没有那种熟练的东西，然后所以数学常常都会炸掉。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没有不想念商科。当初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觉得不想念商科的原因，是因为我对商业没有兴趣。但是我还蛮后悔我没有念经济学的，因为我当时对经济的刻板印象就是觉得它也是跟钱有关的东西。然后那时候就中二，就觉得我不想要念这个。然后后来到了。开始真的就是接触环境政策之后觉得，经济学其实很重要啊，然后觉得我大学为什么没有学，我甚至都觉得我大学不应该念法律，我应该要念什么经济双主修生物之类的。
OK OK， 下辈子有看有没有机会。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后悔，就是大学的时候没有修植物的课，超级后悔。
应该有普植吧，如果你念
我们有普通生物学，所以还是有学一点植物的东西，但是我没有修任何就是关于植物专门的课。
你们没有普通植物学啊？
就是它是普生的一部分。
啊，是不是把它并在一起的？对。
对，然后就是比如说我都没有修什么台湾维管束植物啊，对，也没有修那个，然后就觉得好后悔哦，我现在对植物的了解太少。
因为你现在要碰比较多植物，那你以前是比较喜欢动物这样。
对对，然后就觉得啊好后悔哦，然后就觉得植物其实很迷人啊，植物超有趣的，就觉得我以前到底在做什么，就
想把
以前
抓
起来摇一摇。对啦对啦，不行，所以抓起来摇一摇说醒醒吧醒醒吧，就是研究这些就是不会就是我有个同事说他为什么研究植物不研究动物，就是因为他希望他研究的对象不会看到他就逃走。
多可怕还是怎样？
因为动物也是动物，看到人的反应就是逃走啊，但是植物就是在那边。
植物它很想逃啊，逃不掉而已。
对对，所以他就说，就是他就是他要就是研究一个，就是会站在那边不动给他研究的。
哦，好好给我研究，不要动。OK， 我们还有一个听众叫蔡佑林，那他自己是兽医。然后想要转法律，所以他对你的职业也蛮有兴趣的。他问其实问蛮多的，他是想了解说，这问题蛮大的。他说环保啊，在环保领域中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角色，包括这个环境保育的推动的人，然后包括政府，包括民间的 NGO 跟专家学者，那大家意见常常会不太一样。你现在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然后你怎么处理的？
有啊，因为其实就是自然资源管理都是在管理人。对啊，然后就是大家意见都会很不一样，然后 尤其是我们身为公家机关，然后就是其实是应该是服务民众，但是民众大家的意见就很不一样，然后常常会让我们也很尴尬，不知道怎么办。比如说一块森林，就是有一片森林给你管，然后你现在要拿它做什么，有些人就觉得说哦，你应该要把它保护起来，然后怎么样对森林和动物最好，你就让它那个样子。然后有些动物有些人会说，可是我想要木材啊，那砍木材给我吧。然后而且就是因为林务局当时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确保木材的永续供应。然后所以要供应大家木材，然后有人要进去玩呢、啊、然后玩又有很多不同的玩法，有些人喜欢打猎，有些人喜欢开越野车，有些人就喜欢 hiking、然后旁边最好不要有人，然后也最好不要让他看到任何就是人类出现的痕迹，就是不可以有 pave road 啊、不可以有那种东西，就是对，就是让他觉得自己在荒野里面，有些人这样子觉得最快的，反正有些渔猎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大家要做的事情不一样。然后有些人喜欢，有些人要 ski 啊，然后要 ski 的话，那就是对啊，树不能在滑雪场的滑雪道里面等等的，就是然后因为林务局本身是一个它是 multiple use， 就是说它必须是它的使命就是要给这个社会做多种的用途。它不是一个以就是比如说保育野生动物作为就是核心就是唯一目标的机关，然后所以这些森林就是必须要让大家来用、然后会有人就是需要用它来就是放牧它的牛啊羊啊，然后那这个就是一定会有践踏就是植皮啊，然后会吃掉植皮啊，但是他们也需要用，他们也要用，然后等等就是很多了。然后保育团体当然会不高兴，然后会有怎么讲呢，比如说油气公司会要拉那个就是输油输气的管线，对不起那是我的鸟，
不知道
哦哦好，我这边要重讲，尴尬尴尬，
他饿了吗？
他有时候就会突然想要就是争取一下是不是
互动一下。好的，
好，就是然后会有人想要做输油的管线啊，或者是那种就是电线啊电缆，就是要牵过森林的都有，然后那种东西常常要安装的时候你也是要把树砍掉
哦。
对啊，然后光是讲说你是想要就是生产木材还是你想要就是维持原始林的面包，这就是冲突的，
也是也是，
对啊，所以就是其实很难很难好好的管理，很难没有真的就是什么就是十全十美的办法，然后所以就是不管你怎么做都会有人不高兴，然后所以人这一块就已经很难解决了，然后常常政府单位之间也有是同样的问题，因为政府单位比如说有州政府，然后州政府就是会他们必须要回应他们州民的意见，然后他们州民的意见其实常跟联邦的意见是冲突的。比如说可能有一个州是农业州，他们就会觉得说农业比如说放牧啊什么东西最重要，矿业啊，因为这些东西带来就是经济收入，有财政收入，然后而且就是他们的民意支持，然后如果我们说哦这个不可以，或者说我们要多给一点地方给野生动物，通常就会得到很不好的回应，就会说就是你们把这东西看得比人命还要重要、比人类还要重要之类，就是对啊等等的，所以就是冲突还蛮多的。那
所以像森林到底是归州管还是归联邦管啊？
如果是国家森林的话是归我们管，是归联邦管，但是因为他毕竟都是还在某些州里面，所以那些州常常也都可以表达意见，然后会挑你毛病啊、就是说不对啊你这样不合理啊，然后就是可能也会就是告你之类的、
就
我比较常看到还是环保团体的，对啊
哦，了解了解。
嗯，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就是特殊的使用者团体会告我。
哦，就像要木材、要打猎这些团体。
嗯，对对对对对。
哦，那这些工作就是协调的工作，或者是环境保护的工作，它会需要跟法律结合吗？还是有法律背景在里面可以更有优势？
我觉得其实学法律算其实可以算是用得到，我不会说它是一种优势，但是你的确是可以用你所学的东西来好好的做这份工作。就是我的工作，我工作现在是我之前是做比较诉讼的统筹相关，那当然就是很偏法律。然后现在的话，我比较做环评啊，然后森林计划。哦，我的鸟，环评啊，森林计划这种东西。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其实是很程序的。然后我们是要就是听取很多人的意见，然后就是任何人给我们意见，只要他要符合规定，我们就要收，然后我们就要回应。所以其实这个还蛮像，我觉得还蛮像法律的训练，就是你要可以理解对方想说什么，然后判断他讲的有没有道理，然后去找你的东西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佐证他有道理或没有道理，然后你要提出一个解决的方式，给他一个好的回应，就说哦，这个东西我们会检讨，我们会改，或者是这个东西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讲的这样子，虽然我们听到，但是我们没有要改。
所以这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写作，就是这个工作环节。
嗯，对对。然后比如说，就是除了听取意见，然后修正之外，就是一开始我们就是也是要写一个很大的文件。环评就是要写一个，就是那个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就是或者是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反正都是那种很长，然后就是要详细交代说我们要做什么，然后有什么其他的选项，然后为什么我们选择了这个选项，然后这个选项会对这个环境造成什么影响，就是各种影响，然后比如说水资源造成影响啊，对野生动植物造成影响啊，对土壤造成影响啊，对人类社会造成影响啊，比如说就是会带来工作机会还是会减少工作机会等等的。
哦，欸，听起来也是蛮复杂的耶。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有法律的训练的话，你的确是你也会比较习惯用很概念性的东西去概念性的方法去想这些，所以我觉得还蛮容易找到 big picture 的。跟
OK，
如果你是某个特殊领域的 PhD 的话，那你可能就是会很认真的看你的那一个章节这样。
嗯，但你负责的是把它整合在一起。
嗯，对，然后确保大家就是有照程序走，然后万一没有的话，然后各种疑难杂症啊，比如说有一些哦，我的鸟，比如说就是通常我们环评的时候，我们会有三个主要的大类，然后一种是就是影响最严重的，然后要就是你知道程序最复杂，然后要准备的东西最多，然后也还有中间的，然后还有最少的。然后最少的话，就是他通常都会事先写出来说有什么样的情形是符合这一条，然后如果你符合这个东西的话，你就可以走这种程序。
了解了解。
嗯，然后你就要帮忙判断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因为有些人就会说，哦，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其实都很多是就法规解释的东西嘛，就说啊，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符合这个目的啊，然后这个 acreage 就是那个面积大概是这样啊，然后我觉得这符合，然后但是可能就会有人说，那我这样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然后我把它拆成两块，然后两个都走这一条路可不可以？对，然后你这样想当然就不行啊，但是你要跟他们解释说为什么不行啊，然后什么样什么，然后你要去找一些东西，就有些还蛮像这一点还蛮像。还蛮像法律人要做的事情。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还蛮像。所以像这样的组织中会一定有一个法律人的配置吗？
我们的话林务局是没有自己的律师，但是我农业部有。所以如果我们需要律师的话，是农业部有自己内部 in-house 的律师，然后他们会服务我们，会服务农业部其他的单位。然后如果我们要到诉讼的话，要出庭的话，是司法部 DOJ 的律师会负责出庭。我们有很多律师是很不愿意出庭的，他们就觉得说我很喜欢当 in house counsel， 不要拜托不要带我去法庭，我不喜欢跟人家吵架，也有这种的。
了解了解了解。
对啊，
听起来法律的这个不管是专业啊或者训练也好，在里面扮演的角色都蛮重要的。
嗯，对。但是就是他们有时候也会抱怨，就是说为什么你现在才让我们看这个东西，就是已经这样了，怎么搞成这样子。对啊，
有一位听众叫 Sean， 他想了解就是说在美国啊，就刚提到的要怎么样进公部门呢？
怎么进公部门？哦，这个的话就可以分成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联邦政府的话，通常会规定你要是公民，所以讲到公民身份的话，就是在讲联邦政府。
哦、OK。
极少数极少数我听过有例外，就是假设他们真的要找非常专门的专才，然后美国就是没有这种人，就美国人就是没有这种人的话、嗯、那可能他们会接受，比如说如果你是有绿卡的人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大部分的工作就是都没你都没有那么特别，所以通常都是要公民啊。然后州政府的话常常就没有这种要求，所以我 LM 的同学我知道有人就是毕业之后就去州政府当就是比较检察体系的
哦，
就是对那对就是给州政府雇，然后他们就会愿意雇没有公民身份的人，但是每个州的政府的规定不一样，有些可能要考试啊或者怎么样，就是各州的规定、嗯，然后有他们可能有些会就是规定你要是那州的居民。
那像你进林务局是有考试吗？还是就也是一样跟一般 job 一样去 apply？
你可以跟一般的 job 一样 apply， 但是那种通常都不会成功，因为、
啊、真假的？
对，因为联邦政府通常非常的保护他们的。就是我们的退伍军人，所以如果、就是他有很多那种他有一个 point system， 所以就是如果你是退伍军人的话你就会加分加到爆表这样子，然后另外可能还有一些就是 disability 啊、如果你是 disabled veteran， 哇就是你就加很多分，当然就是你当然很可怜很辛苦这样子，但是就是这些人会优先于就是一般人民。然后政府也会优先任用政府里面的人，所以就是你通常你在联邦政府你做了三年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个叫做 career status 的东西，然后你就可以你就是比一般人就是再多
分数再高，
对对对，就多那个机会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就从外面进联邦政府真的真的真的很难，我通常就是只有两种管道，一种是就是你是有特殊的身份，像你是退伍军人，退伍军人超多，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特殊征才管道，特殊征才管道像我就是我的 program 叫做 PMF， 叫做 Presidential Management Fellow， 然后他的话是专门针对就是有研究所以上学历的人，然后是要毕业或者是刚毕业没有多久的人，然后他等于说是一个特殊选才管道，然后你要考试啊，然后你要写文章啊，然后等等之类的，就是然后你就进入一个铺，一个比较缩小的铺，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从这个铺里面找人。
哦，
所以你的机会就会变大。对，然后另外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类似产学合作，比如说我们会跟一些大学啊合作，然后就说哦那你的学生就做我们的 project 之类，然后或者是你们学生就是有一部分时间就是用在我们这边，然后等到你服务报多几个小时之后你就可以转正职，或者你毕业之后就可以转正职之类的，非常多人是这样进来的。
OK， 听起来很都非常困难的。那像台湾的公务员大家都说是铁饭碗嘛，那美国的公务员也是这样吗？
可以这么说。
美国也是啊。
嗯，对，就是算是蛮稳定的，就是不会说赚很多，但其实也不会饿死哦，其实也赚的不差的钱，就是尤其是如果你职等有越来越高的话，然后像我原本在 Atlanta 的那个职位做到最后是有六位数薪水的。
哦，
就是年薪是美金六位。
可是如果你去当律师，你刚毕业就有六位数薪水啊？我记得现在是17万年薪吧？
对啊，可是律师就是那个 stress 就是不一样啊。我那工作其实有时候真的超轻松的，我不好意思讲，就是有时候真的去
这样揭露好吗？
去上班，然后就是泡一杯茶，坐在那边想说，我今天要做什么？
有看报纸吗？
没有看报纸，没有看报纸。现在都有网络，我想要看报纸。
感觉泡茶就要被看报纸。
但是对我就会去那边泡一杯茶，然后想说，我今天到底要做什么？因为就是有时候真的没有很要紧的事情要你做。
啊，
嗯，就现在比较忙了啦。
最近比较忙就对了。
我觉得就是到了另外一个区域，美国每个区域差蛮多的。我之前在南区，然后我又是做诉讼的。南区其实诉讼没有那么多，就是美国南方，大家对于砍树啊，对那些东西，就是不是非常的，并不会群情激愤。其实这件事情有慢慢的在改变，但是传统上就是南方对于这些事情是比较不关心。
南方是共和党比较多。
嗯，对。我没有要imply，就是说共和
党。没关系，我们是中文节目，美国人不会听，不用怕。OK， 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叫 Curry， 他想了解说，目前啊，我们最迫切、最重要的环境保育是哪一方面的？
这题我也想很久。
我觉得选出一个蛮难的，因为感觉都很重要啊。
对啊，我觉得都很重要。
气候变迁很重要，环境保育很重要。
对，我觉得都很重要，而且我觉得最迫切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常跟就是你在乎什么东西有关。
嗯，
对吧？就是我在乎什么东西跟你在乎的东西可能不一样啊，因为可能有人是在乎就是这个世界上人类要永续的生存下去，然后可能有人在乎就是说我希望动物植物可以少绝种一些等等的。当然有时候这些是殊途同归，但是有时候我不知道，未必啦。就是因为常常如果我们看到物种灭绝的话，常常会看到是栖地的问题，就是栖地的裂化、破坏啊、破碎化，就是常常是人类的需求跟在跟比如说在跟森林争地，就是会你知道叫是要砍森林，就是做成农地啊等等的。
所以最迫切要做的应该是减少人口。
我不会这么说，因为我觉得
你不会这么说。
我不会这么说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你可以迫切做到的事情，不是你炸大家会。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不现实就对。
对啊，就是你难道可以，你又不是有无限宝石的。不是，而且就算有无限宝石，就是大家也是会生回来啊。就是假设就是大家观念没有改变，就是还是会啊。而且有时候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看过，但是有一本书叫做，应该是不知道去年出的还是什么时候，就是叫做应该是 The Wizard and the Prophet 吧，就是一直都有，就是主要两种说法，一种就会说哦，就是你知道，就是人类就是只要多，然后就是需求就会一直无限的膨胀，然后我们就完蛋这样，所以我们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减少需求。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有人说哦，就是人类多的话就代表就是我们的创新的能力就高，然后这些科技进步就会带我们走出我们原本觉得我们永远走不出的这些困境。
嗯，
对啊。然后事实的话就是它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
了解了解。
对啊，然后我可以理解就是另外一边就是怎么想，然后当然我自己是觉得说就是我们的需求真的是有点大。但是真的未必是一定要靠，当然未必一定要靠人口减少来达成，但是的确是就是要我们需要检讨就是我们的消费主义，还有就是这种就是所谓的市场 经济的这种人口老鼠会的这种感觉，就是觉得说啊，就是看到人口负成长就是不好不好不行完蛋了这样子，就觉得真的吗之类的，我不知道。但我也不是，但可能对经济来讲真的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对于地球来讲未必是不好的事情。
对啊，了解了解了解。
对啊，但是老实说，就是就算人类灭绝，地球还是会继续存在，然后一定还会有某些某种生命的形式继续存在，然后他们也会继续演化。所以真的是地球，人类需要地球，但地球真的需要人类吗？
这是自然主义本位。
不是，但是我一直说，就是假设，如果你真的就是觉得说，哦，我们就是什么都不做，然后就是我们大家就一起去死好了，就是。某些角度上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关系啊，我只是觉得就是哦，就是这样子真的还蛮心痛的，但是你也可以很豁达的看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迫切这两个字让我很难回答。但是气候变迁真的很重要，因为气候变迁我们其实真的已经看得出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不只是什么冰川融化、啊、这些海平面上升这些，或者是海洋酸化、啊、然后珊瑚白化之类的，这些可能台湾比较知道的事情，就是假设就是我们自己在森林里面也会看到，比如说刚刚讲的火越烧越大、哦、越烧越旺，然后干季长，然后就是火的强度，对，就是变得很强，然后还有就是影响降雪之后，我们有看到就是大片森林死亡的状况，在加州，在西岸还蛮明显的，就是因为那边其实是还蛮干燥的气候，然后那些森林都是靠着就是冬天下的雪，然后那些积雪在一年之中这样慢慢的融化，慢慢的融化，然后来滋养这一个森林。然后但是加州就是已经就是连年大旱啊，然后再加上就是气候变迁，那个 snowpack 也很小了，然后所以这些就会让树不健康，然后树不健康之后其实本来是原生的一些害虫，我不能叫他们害虫，但因为他们是原生种，但他们就可以大量的就是杀死这些树，因为这些树就是已经很虚弱，然后你就会看到我那时候去加州轮调的时候看到真的蛮震撼，就是整片的山就是满山的死树，然后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哦，所以它最根究底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气候变迁造成的。
对，气候变迁会就是我们都是这么觉得，我不是科学家、哦、但是我相信是有科学家做这些。对，然后还有比如说像阿拉斯加有一些树，他们是他们冬天存活也是要靠那个 snowpack 是会让它的就是根不会暴露在空气中，所以其实它那个温度是稳定的。但是当雪不见的时候，它的树根其实会暴露在空气中，然后会有那个剧烈的温度变化，然后所以这些树也都死得蛮惨。就是这种树啊、哦，就是有这样需求的树。
了解了解。
对，还蛮看得
蛮
难过的，然后就会觉得说不知道能够做什么。我老公看到就说我们可以就是去帮他们浇水嘛，我说什么东西你要怎么浇，这是整片山你要，我不知道。对啊，
开直升机
开直升机，对啊。
所以这样听起来是蛮沉重的，不过就像你讲的豁达一点好像也还好。
就是看你怎么看。就是因为另外一种看法的话，就是说人类也是一种动物啊，所以人类也是自然的一环，就是宇宙啊，这个生命演化到这个地方，我们的物种就是成为了一个这样的物种，然后我们就是形塑了我们身边的环境，然后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所以无论如何之后往哪个方向走，
就是
这都是
自然的一部分。
对对，就是你也可以这样想啊，
我们进入哲学层次的思考。
对，就是这个，就是人类世，这是地质的人类世嘛。
好，那我们拉回来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
太玄了，太玄了，对不起。我们还是希望人类可以永续生存。对，
可能我又被骂说这个我们的 podcast 实在太硬了。 啊、有位听众温明真，他想问的是法律相关，他想问说、念法律的方法跟怎么面对压力的调试。压力的调试问你适合吗？因为刚听你就是一路崩溃到找到工作。
对不起、哦、我不是一个好的 role model。 哎，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我也蛮困扰的，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就是当时你问我说要不要来分享我转行的路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说就是我不会随便推荐这条路给任何人。
没有，我觉得你讲完之后就不会有人走你的条路
了。啊，对啊，就是真的是很幸运。然后念法律的方法、哦、我觉得、
那你念法律也算念得很好吧，应该吧。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我也不能算是就是念法律念超好的人，因为我也不是你知道什么榜首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虽然是第一页但是不是榜首啊，所以就是或也不是前五名啊，所以就觉得就是我可以分享我念法律的方法，但是就是我也不是就是真的念法律就是最厉害最厉害的人。我觉得
没问题没问题。
我是绝对不背任何就是没有意义的东西，所以那什么判决字号啊然后条文啊这些东西我都就是坚持不背。我觉得我就是如果有有限的精神和有限的脑的话，我要用来就是认真的看重要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有什么有哪些重要的就是哪些学说啊之类的，就是等等，然后要就是一边看要一边看一边想，然后常常去挑战就是自己觉得是真的的东西，我觉得。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你要了解自己，因为我的话我自己是一个就是很容易念书念得不甘愿的人，就是现在常常讲那个报复性出游或者怎样的话，我觉得我就是我念书的话我一定要报复性的做一些东西，包含艾泽拉斯啊或者是或者是比如说像我念纽约那个纽约 bar 的时候，我就是那时候刚好 Pokemon Go 刚出，然后我就是每天一定要出去玩 Pokemon Go， 不然我会崩溃。
其实这也牵扯到面对压力的调试，它就是你调试压力的这种方式。
对对，我觉得就是觉得我一天就是只能花这么多时间念书，然后在念国考的时候我也是，就是我大概每天都会睡到快中午，然后就会到我妈办公室念书，我妈办公室楼下的咖啡店，因为我不喜欢在图书馆念书，非常不喜欢，因为我觉得那也是有压迫感，就会给我带来更多的那个不甘愿的感觉，所以我喜欢去咖啡厅、
环境，
然后
要一个适合念书的环境、
对，然后也可以一边喝饮料，对，就是要心情好，然后我不喜欢就是觉得说我一直重复在看一个东西，所以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宁可看两本一样就是同一个主题但是不同人写的，就是虽然里面可能讲的真点啊概念啊都是类似的，但是我喜欢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在看一本新的书之类，就是我觉得是要就是要可以就是了解自己，然后要可以应付自己的一些眉眉角角，
就是还是要找到自己适合的。不过我觉得你的念书方式参考价值好像不太高。
但我真的就是我喜欢看就是看书，然后就是从头到尾我会慢慢的划线，然后常常看不完但是也没关系，因为我觉得就是了解概念然后你可以理解然后可以运用的出来比较重要。
对，了解，所以这是适合你找到适合你自己念书的方式，你觉得你这样念书压力比较小然后比较可以持续下去。
对，然后我是就是自闭就是内向型嘛，所以我从来都不参加读书会，就是我不喜欢跟别人一起念书，我喜欢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说到内向型这个，因为有另外一个听众陈一飞，他是一位律师，然后他就想问说身为智慧与美丽兼具的女性生活上有什么困扰。那因为我在社团里面有放你的照片，如果只听 podcast 的可以去社团里面看一下 Alice 的长相。
你挑我超级多年前的照片。
有超级多年前吗？就是大概15年前。
那是我应该是那时候我还在当律师啊，那时候是 Jones and 某个尾牙，所以那时候才化妆。常常平常都是很宅的样子。
我可以 take 你的 Facebook 啊，这样大家可以。
好，可以看看就是其他的生活照。
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 take 的。
我是不介意的啊，就是真的，但如果大家叫我，不好意思，但是就是如果只是看看，就是看看样子的话 ，OK。
智慧与看看智慧与美丽交替。
OK。
哎，出现了本集第一个脏话。
哦。
没问题。啊、
对，
生活上，
生活上的
困扰。
这题我其实 也想了一阵子。因为
没什么困扰，
不太知道，不是，就是我不太知道，就是前面这个条件之下，我应该要回答什么？因为生活上困扰，就是其实大部分的人生活上困扰，我也都会遇到啊。就是尤其是女生，我觉得女生就是从小应该都被喂了很多大便，然后男生从小也被喂很多大便，但是就是不一样的大便。就是
可以具体是什么东西吗？因为我记忆所及，我是没有被喂过大便
的。不是真正的大便，我也就是说，比如说，就是你是一个女生，你就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你的人生，你的 life script， 你的就是你几岁的时候要怎么样啊？然后你要怎么样念书啊？念什么最好啊？然后之后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脚坐下来的时候脚要并拢啊？然后
OK
对啊，然后出门要穿内衣啊之类的。
OK
对啊，或者是就是种种对外貌的约束和评论啊，就是一下就说你又胖了之类的，但其实真的还好。
没有，我是常被说我又胖了，但是我真的胖。我就胖，
不要，对，我就胖。没有关系，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应该女生会遇到的困扰都有啦。但是我觉得我爸妈相对来讲不是很爱喂我吃这种大便的人，只是但是人只要活在社会上，就会不知不觉吃到很多。对啊，那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就是会为了就是跟这些就是期待和这些剧本对抗而感到非常的生气，然后就是你自己气死，然后别人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然后就随口问一句：“你什么时候生小孩啊？”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然后在那边气老半天、
哦。对，就是觉得好烦，就是觉得说，到底关你什么事啊？
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事啊，一种是关你屁事，一种是关我屁。
对，关我屁事。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长大之后，就是慢慢的就是要一件一件的去想说，就是对，我以前被喂了吃这个东西，然后所以我现在才会这么生气，然后就其实有意识去想，然后要挑战这些事情，然后如果你想清楚了喜欢这些东西也没有关系，这就是你的人生，但是不要觉得说啊，就是我必须要背着这些走，然后我都丢不掉，然后丢不掉可能就是你对人家也有太多的期待，所以你才会觉得说啊，就是因为我对你也还有期待，所以我就必须要在身上还背着这些东西。
好，那今天差不多我跟你聊蛮久。你那边现在几点？晚上10:40。
10:50几分。
啊，快11点了。
对啊，快十点。还好我平常都很晚睡啊，我常常就是2:30才睡，所以。
对，反正你去公司也只要泡茶而已。
以前啊，现在真的比较忙。
OK。我觉得还是非常感谢 Alice 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你最后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跟我们听众，可能年轻的法律人比较多，那有没有什么想跟他们分享的？
年轻的法律人哦
，maybe 学生啊，或者是刚出社会。
我觉得就是不知道，我觉得就尽量做就是自己不会后悔的事情吧，因为就是我觉得就很难。很难推荐就是我自己走过的路给大家，无法推荐，但是我觉得就是真的会走这条路的人也是不需要任何的推荐的，就是像我一样没有人推荐，但是你心里有个呼唤的话就去试试看吧，因为就是大家人都只有一生，但如果你觉得就是不需要的话也不需要自讨苦吃。对啊，然后我还有我现在看着我眼前现在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我刚念刚读完书的 quote， 然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就是法律跟环保之间的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他说 The law is simply human will written down. The law must let every acre of living earth be turned to tarmac if such is the desire of people. But the law lets all parties have their say. 所以就是说法律基本上是人定的，所以是然后是立法者，所以是等于说是人民的代表定的。所以如果人类想要让自然毁灭的话，法律就会让自然毁灭。然后如果人类就是以发展为优先的话，法律就会以发展为优先。法律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让所有人都表达意见。这个是我现在就是做这些就是环境程序相关的东西的一个就是也是我的感触啦。所以以前比如说我在法律在法律学院就是念到一些案例，就觉得说啊，环团赢了好棒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 TVA vs Hill 在讲一个就是 一种小鱼在一个就是一个大的水坝要建的时候被发现，然后对环团打赢了，可是接下来就是国会马上就修法，因为人类社会不会接受就是为了这种效率而暂停这么大这么重要的案子。所以这个是法律无能为力的地方。然后
好沉重。
对对，所以就是说当然法律是有它有用的地方，但是终究还是要回归，就是说就是至少在民主社会民主国家是这个样，是人是大家想要什么。对啊，那如果大家就是想要每一寸的森林都被开发，那也没有办法的，这也不是我可以扭转的。对，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就进
重新去思考一下，重新思考一下法律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其实就是人的欲望的表现。
对，
非常有哲理的一句话。
就是这是一本小说里面的话，我只是觉得对，很像我最近就是工作的体证。
好，那就我们今天就先这样，非常感谢 Alice。
这样我结尾好逊哦。
不会啊不会啊，结尾是很有启发性的。
对啊，但是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努力。
对对，继续努力。
对，我也是还有着一点点小小的乐观，所以才继续待在这个领域。
有一点小小的什么？
小小的乐观，就是觉得说还是可以做些什么的。就是虽然我没有办法做很重要很重要很大的事情，但是我还是可以守护我的小小的洛基山脉区。
那蛮大的、啊、哪里
小、啊、对还蛮大的。
比台湾还大。
对对对，在地球上也许还算蛮大，但是就是每个人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吧。
OK， 我们也是很努力的在做自己可以改变的事情。
对，
那共勉之共勉之。好，
对，好
好，那谢谢大家，谢谢 Alice，
谢谢谢谢大家听我屁话。谢谢 Barry 的屁话。
今天不，受益良多，受益良多。
讲一堆环境恐怖分子言论，
那蛮精彩的啊。那个听到很多，就是从环保这一块本来不知道的事情，还有森林的事情。
对啊，我觉得有点语无伦次，但是没关系啊，反正就是闲聊。
对啊，反正就闲聊。好，那今天就闲聊到这边，拜拜。
好，拜拜。
本节目由七法 Lost Note 提供。 Lost Note 是国内最专业的法律科技公司，现在就 Google 七法 Lost Note。